再把我们一同召集来到你的面前，你既然给我们这样的心愿，真是巴不得听见你的声音，巴不得你的作为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就照着你自己的旨意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你不顾到我们喜悦或者我们心中不能接受，你总照着你所看为美好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求你不因着我们的拒绝，不因着我们的顶撞而收回你自己工作的手。主耶稣啊，都是带领着我们，就越过越深的能够被你所充满，也能够被你所彰显。这正是你所知道在我们身上该经历了什么样的打劫，经历了什么样的倒空。主啊，求你光照我们，我们也深深地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会照着你自己所打算的而扶持着我们，与你一同走这一条的道路。就今天这一点时间，请你正式恩待我们，给我们有合适的话，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先有几个简单的报告，还有一个我们这一次的讲题，专题今天的是有讲义，如果没有讲义的还可以到门口还可以拿。第二个，有的弟兄姊妹来问我所介绍的这一本的书它从哪里出版的，我说我写在这里，弟兄姊妹可以去买啊，到一般的基督教书店中都能够有，就是大为的这一本的书。哎，给我写一下。是 S.C. Meyer 所做的。第三件的事情，我还要介绍一本中文的书，写这一本《默想什么而沮丧》，《默想什么而沮丧》，大卫的故事，在凯罗的故事啊，凯罗扫罗的故事都在这里。这一本书我们这里大会的收书部能够有卖的，弟兄姊妹可以去买这本的书，也能够得到许多的帮助。再有一个，我们后面有耳机的翻译 ，If anyone don't understand Mandarin。Please be seated there. They have a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earphone. OK. 好，我们今天就可以看我们的手上的讲义。我们来看大卫的生平。我们昨天已经提过，我们所盼望的正是求神能够带领我们，在我们灵命的经历上来教导我们，在灵命的经历上一步过一步的来率领我们，在这一个经历上的。在整个旧约的中间，神是最明显给我们立下一个模范，立下一个榜样，乃是在大卫的身上。这个的大卫在他一生的里面，经过神这样的带领，从他很牛幼年的时候开始，逐渐逐渐的到最后，能够实在能够显出神最大的荣耀来。我们已经看过他的少年的时期，我们也看过他青年的时期，今天我们来看他壮年的时候。我们昨天已经提过，所有蒙恩的人在神的手中的带领，按照我们细节的，按照我们所遭遇的事和环境不一定相同，但是我们所受神带领的内容大体是相同的。如同大卫一样，当一个人能够蒙神带领的时候，总是在期出一段的时间，乃是神把我们保守的恩待的与神亲密的交通，能够对着神有更深的认识，在神面前有更丰富的领受。因为这个的缘故，以后神才能够带领我们以将来的在神面前所有的一切的表现，在神面前所有的侍奉。在大卫的幼年的时，青少年的时代的里面的，他没有什么的老师给他的帮助，由于他非常强烈的信愿，这一个的信愿，神就借着神所造的万有来教导他。如同罗马书里给我们看见，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一个是大能，一般的科学家都能够看得见的。但是在这个宇宙里头还包含着神性，这一个的神性乃是圣灵在里面指示的时候， 透过了外面的情况而能够认识神本身里面的性质。这一个在大卫的身上我们能够看见非常的明显，他在那里受了很好的教导。在那一个教导的里头，虽然外头是孤单，虽然外头有许多地方被人冷落，但是他从神那里却得到了神极大的喜乐。在这一个段时间能够在神面前能够扎扎实实的有所领受，但有这样扎实的领受，他也没有穷心大志要为了神来做什么。但是我们会看见不是他主动的，是神主动的带领把他从阳间中间提了出来，逐渐逐渐显明在以色列百姓的中间。他神不光叫做撒母耳去高他，能够在他家里头能够显明出来，并且他把他带到那个扫罗王的面前来赶走扫罗身上的恶魔，在扫罗和一般的那些官夫的面前能够领看见这一个的少年人身上有耶和华的灵，有耶和华的能力。到最大的能力显明出来的是在仇敌的面前，在他就借着那一刻的实质说出他强烈的心经，也是永生耶和华的名，也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我看见能够打死了那个的哥利亚。有了这一次的得胜的缘故，我们就会看见所有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神兴起大卫来了，所以他们称赞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照着按照一般方面来说的，到一个人要显明出来的话，经过了头一段时间的准备，第二段时间的表现，这个人可以来成全神在他中所有的盼望，叫他放在以色列的宝座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所有的带领的里面还不是如此。当他有这样受过高了之后了，到这样有大能显明出来的时候，到这样众以色列百姓都知道的时候，到这一个的时候，神却把他带到一个的境界，乃至叫他流浪在外面。这是我们一般的人很难以了解的，也是我们了解了之后没有一个人欢喜接受的。这也就是保罗所说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加拉太书。这一个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乃是神不把一个人有这么好的准备了，也有神初步开道的工作了，就能够放在神有用的地位上，神反而把他放在那一个流浪的境界。这一个的流浪，这一个的地，那个的经历，就是像你是听瑞士姊妹所提的，那乃是一个人到十字架的那一个的阶层。只有经过十字架的阶层，然后才能够进到属灵的征战。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征战的不是与所血气的征战的，我们乃是与那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的征战的。我们征战的也不是用我们自己血气的能力的，我们征战乃是必须神的灵才能够成事的。要是这一个的话，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才干所能够完成的，这是必须100%神的大能显明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就是因为要神的大能借着人显明的话，他大的难处不在于仇敌，大的难处那是神所使用的人。我特别稍微简略的提过，在我们人上的难处太大，我也常常在神面前这样的思想，我真是不了解神的宇宙究竟为什么这样的做。一方面神这样的宇宙中做的话，他自己亲自造了宇宙的万有，他也有千次千金可以来调度的，但是他在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万物的时候就已经定规下来说，把神所造的万有要交给人来管理。虽然亚当夏娃堕落了，虽然一批一批的人都不能够为神所用了，但是神还守住这一个的应许，他总是要人与他合作，与他同工，他在地上才能够来成全他所有的大事。哎呀，我想一想，神要用我们这样一般人实在太麻烦，神如果用天使的话好了多了，神自己来做的话更爽快的多了，但是神却用了我们这一般人。我们这一般有许多许多的难处， 啊，所以就是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说，神是要这个教会叫天上执政掌权的，这是神百般的智慧。神要借着他所拯救的人，借着这一个拯救上的工作，然后在这一帮人上显出他的大能来。神能够向着撒旦夸胜的，神能够叫撒旦和撒旦的使者从里头能够活下来的，神是使用我们这一帮的人。但是我们这一帮的人是有了罪恶的玷污，有了世界上许多的搅扰，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把罪恶引进来了之后了，这个罪恶的东西一根深蒂固的在我们的里面。撒旦又借着世界上那一些他所组织的，那一些他所安排的，把人的思想，把人的生活牢牢的控制在他的手中。神要把我们从这样的罪恶，从这一些世界的霸占中间拯救了出来。但是更难的一件事，一个人的难受是他自己里头发出来的，这一个做堕落的那一个的天性，那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一种的生命，那一个老旧收到的那个的天性，这一个是拦住神的作为，不能够叫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为了这一个的缘故，神必须在这一个人的身上加上了倒空，加上了炼净，才能够叫神充满，才能够叫神显出他的荣耀来。这一个的倒空，这一个炼净，这一个工作，就是今天我们新的时代中所说的十字架的经历。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去接受这十字架考验的地方，我们能够被主所用，但是我们被主所用的范围是极尽有限，我们被主所用的果效是极尽的有限。一个人能够那样让神无限制的来使用的，一个人一定会经过了那十字架艰苦的那样的工作。这一个的工作在大卫的身上是最明显的。我个人来读到大卫生平的时候，从我的心里头的最叫我所吸引的，最叫我羡慕的，也就是他那一段流荡的这一段的经历。你我如果去看诗篇的话，有太多的诗篇没有注明到底大卫在什么时候做的，但是如果他注明大卫是什么时候做的，我们会发现诗篇的里面所注明的大部分有大部分乃是他在流浪的时候所做的那些诗篇。这些诗篇能够给我们看见他在流浪这一段阶段的里头，他心情中的感受是什么。他在神面前也是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他也难以能够接受神这样厉害的重压，但是他却因着敬畏神的缘故，却因着那样刻薄神的缘故，接受了神在他身上所有的等待。圣经诗篇这里头有一大批的是克拉后裔的诗，这些克拉后裔的诗倒有相当多的解经家来领会的，这并不是克拉后裔来做的，这乃是大卫做的，是交给科拉的后裔在圣殿里头来唱的。因为只有科拉的后裔也受过了像大卫自己所受的这一种的遭遇，所以他们才能够把大卫所做的诗能够从心中领会而表达出来。你如果能够去看那些科拉后裔的诗的话，他们也是遭受到人的冷落，遭受到人的攻击，遭受到神环境中所有的压力，被人所弃绝，好像都被神所弃绝一样的，在这一座的光景的里面的，然后是单纯活在主的面前，单单把眼泪流在神的面前的，从神那里看见神的荣耀的，然后在这地上做神明亮的见证的。这些的诗篇，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实实在在叫我们心中能够有了共鸣。我说一个这样的羡慕，因为我常常发现我自己的经历差了太多，常常就发现我们没有像大卫那一种的绝对肯接受的心。我们刚刚所唱的第十四首的诗，在那首诗的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还不是第一节，个人最喜欢的是第三节，在第三节是读我惭愧，因我感觉总是保留自己，虽我也曾受你的教训，我却感觉受强逼。我们里头都是这样的感觉的，虽然有神这样的作为在，虽然我理智上也知道的，这是每一个人所走的一条道路， 活人不能告过主人的，学那学生不能告过先生的。主耶稣走了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每一个人都要走的，但是我们的心里头还不甘愿，即使我接受了还是感觉到勉强的。这个的勉强就是我天然的自己在里头作祟，所以的故事是我们真是血墨能够被神那样的倒空，但是以神所喜悦的，从我们心中喜悦，它不仅是勉强，这个是借着环境中的带领而逐渐在我们身上达到这一个的境界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大卫的身上，他在人中间已经有这么明显的表现了之后，神就把他带到一个流浪的那一段的经历，在这一段流浪的经历就是十字架在他身上所有的经历。我们如果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旧约这里面好像他们对十字架这个的道路在理智上不太明白，他们相当是在暗中摸索一样的，他们只是对着圣灵的带领感觉很敏锐，但是他们的理智上没有受到了教导，不像我们新约了，特别能够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八章或者其他圣经章节的里面的，能够给我们看见必须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大卫那个时候没有这些的教导，但是大卫乃是在灵里头紧紧的跟随了主，他从心里头正是伏在神的大能管理底下的，然后好像暗中摸索一样来走了这条道路。结果的这一条道路他所经历的，我们会感觉到非常的深刻，他所经历的也非常的丰富。在他中的所经历那一些的事情，他所经历十字架的也像新约中的教训一样，十字架永远有两面，真的，十字架永远有两面。十字架的前面那是十字架的死，但是十字架的目的并没有停在这里。十字架的后面那是十字架的复活。十字架是包括死而复活。十字架是先把我们带到死地，但是经过了死地，然后把那个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大能的生命才在我们的身上显灵了出来。亲爱的有这位，我们基督徒却不是单单悲观的，我们基督徒却不是在佛教的里头那个刻苦的主义，单单是我们受苦的那一种的思想，好像我们良心中间好像稍微得到一点的安慰，这是佛教的思想。在我们逐渐我们的救恩的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是解决的。十字架的目的不是在叫我们带到死，十字架的目的乃是叫我们带到一个的境界，神复活生命大能能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一个十字架的死和十字架复活在大卫的身上给我们看见非常的明显。但是我们要来看到大卫怎么能够经历这十字架的这样艰苦的事，这不是人所愿意的，也更不是人的能力所能够承担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给他有非常好的安排，当他的大卫抱在扫罗的身边，虽然他这样的忠心耿耿的，他并且也是很谦卑殷勤的在扫罗的面前，但是扫罗因为嫉妒，所以像很仇恨他，一直到了记恨的地步，就用枪来刺他。这个枪来刺到是恶魔在他身上，所以大卫还从好一方面来想象，不过是恶魔在他的作为，不一定是扫罗的本意。所以头上有两次扫罗用枪来刺他的时候，他就躲避了，他躲避了之后，他仍然愿意还留在扫罗的身边。等到以后我们会看见扫罗打发人去窥探他所住的房子，已经四位派人来看守要把他杀了，结果他的妻子米迦保护了他了，把一个的像装这个装着放在床上，大卫这个人给逃走了，在这个位置给逃走了。等到以后他逃走了之后再回来，他就找到约拿丹，约拿丹他也不能相信他的父亲会曾经杀他的，但是约拿丹愿意在他父亲面前来替大卫诉说。我想这个细节故事我就不讲了。等到约拿丹知道扫罗的心意，实在要杀他的时候，所以他就告诉了大卫，大卫只能够离开来逃跑了，他就过了那流浪的这一段的生活。在这一段的生活，这个十字架的里面的神给他安排的好的， 他怎么开始这样流浪的经历呢？他开始流浪的经历乃是先去找达摩尔，因为他知道这一件事是死床，他不能够领受的，他也没有能力能够承受得了的，所以他就去找达摩尔。他就把在他的扫罗身上所受的一切的待遇都告诉萨摩尔。萨摩尔实在是神的用人，萨摩尔实在是认识神，萨摩尔没有给他加上任何的劝勉，萨摩尔也没有给他加上什么的安慰，萨摩尔只带他到了萨摩尔所住的亚拿。到那里去是什么？他们一同去寻求神，在那个寻求的里面，圣灵降临，大大的充满了他们。那个地方乃是撒母耳所开的先知学校，有一般的学生那是跟随了撒母耳的，撒母耳就把大卫带到他们的中间，让圣灵在他们里头充满在他们的里面。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讲到圣灵的充满，我想弟兄姊妹能够有别的机会中间能够有知道，或者自己做圣经的话也能够去知道，圣灵充满不一定讲方言，圣灵充满不一定身上发抖、身上发麻，或者有什么特别的现象，甚至圣灵充满也不一定非要在地上打滚。但是圣灵的充满是每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圣灵的充满只有这样的圣灵的充满，才能够在我们的里头给我们有一种的能力，超过我们的理智所能够承担的那个能力。那一个的圣灵的充满在大卫的身上就成为大卫里头的资本，然后他就走过了这个流浪的这一段生活。如果我们去看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的话，那里说到基督这个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这位的神。当摩安德烈提到这一些圣经的时候，摩安德烈给他加这个的题目，那是圣灵引领主耶稣到各个他的山上，连主耶稣到各个他的山上，是圣灵引主耶稣到各个他的山上的，只有靠着那一个充被灵所充满的那一个情形，他才能够承受得了在十字架上这一种深刻道通的工作。感谢赞美主，这是神给我们立下个非常好的榜样，要面对着前头那一长时间的流浪的生活，无力的对待，那个危险的情形，在这一个的光景那是先主要的，叫做圣灵充满在他的里面。我相信他也不光是那一次圣灵的充满，那是有过这样圣灵充满的经历了之后，他是经常需要在圣灵充满的光景的里面的，他才能够走十字架这个把自己倒空以后流出复活生命大能的那样的经历来。这是他头一步，他大卫身上所有的。然后如果我们来看大卫整个的历史的话，在这里有许多的故事，我们的时间不许可我们能够完全的来讲，所以弟兄姊妹能够安心。大会主席告诉我，我们今天聚会到12:20啊，免得到餐厅去排队，还在这里多坐一会儿。我就只能够把那个大重要的事情啊列在这个的讲义上，或者弟兄姊妹细节上事情可以去看。在大卫的这一段流浪的时间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基本方面的大卫看见了神实在在高天的宝座上管理了一切，因着这个的缘故，他就接受任何临到他身上所有的事情。这样的弟兄姊妹，剩下这一个的经历是需要从神那里去看见的。十字架这个的经历，一面就我们看见有一些榜样，像主耶稣自己走了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连这一个的看见还不够的，在我们的身上，十字架呢是需要我们从灵里面圣灵把我们这一个天然的自己在神手中成为神拦阻的、成为神难处的这一这个事实先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我很相信这个基督徒在正常的生活的光景中逐渐往前去的话，迟早会有几次经历到属灵的低潮， 迟早有几次会经历到一些光景。他的爱主的心没有改变，向着主追求的心没有改变，但是到了一个阶段，非常的困惑，他非常的为难，他好像失去了他从前所有的喜乐，失去了他从前所有的满足，他里头有一个困苦的光景发生在他的里面。不是因着罪恶，不是因着失去了爱主的心，莫名其妙的困苦在他的里面。这一个的困苦在他的身上可能有几个礼拜，可能有几个月，或者上年的长的时间的里面，但是他在神面前不肯放弃了爱主的心，不肯放弃了追求的心，到神面前去寻求的时候啊，当你真的是那样困苦中间，好像大卫是扫罗一样的，我真是苦啊，在这个的光景这里面的神才会指示他，神所遭遇的难处乃在我们天然的生命上，神总是在我们的身上先做到一个的地步，就我们发现一个大的难处，就要神的荣耀不能够完全彰显的。这个大的难处乃是在我们人的自己上，但这一个不是神的拯救，在这一个光景中你会觉得失望，你这个光景中觉得甚至又会觉得灰心了，但在这一个的情形的里面，神会借着机会用他的圣灵来启示给我们，不是一种的教导，是里头的一种的开启，就我们看见主耶稣这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把我们这一个的人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一个人对着罪恶的脱离不太难，一个人对着世界的享受、世界的霸占的脱离也不太难，一个人最难脱离的就是我的自己，我的自己这一个怎么能够脱离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没有办法，你用你自己的手把你自己的头发抓住提起来，你能够把别的都能够拉得起来的，你拉你自己也拉不起来的，这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来脱离人的自己的。但是在这一种艰难困苦难过的光景里面的，然后神会指给我们看见了，把主耶稣这个定的受教的，他不光是弃我们死，他也是与我们一同死。弃我们死是知道他担当我们罪恶的惩罚，除去了我们罪恶所给我们的那一些的难为，但是与我们同死乃是把我们这一个堕落犯罪以自己为中心这一个的天性的人，这一个的自我和他的书架上一同的定死了。这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这里面的，在罗马书第六章里头，保罗这些罗马的弟兄姊妹是看见的，乃是我们受死归了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归到他的死了。这一个的死那个最大的拯救，这一个的死是最有福分的拯救，是拯救我们脱离了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天然的那个的生命。有了这一个的看见了之后，心中才有一点的甘愿，心中才有一点的盼望，盼望神的工作也能够这样临到我身上。到这个的地步的时候，正在开始兴起环境来，而这个的环境要兴起来接受的时候啊，神常常在人的身上给人看见他坐在宝座上管理了宇宙一切的万物。他曾先生有一本的书，就是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本书或者你们读过，我是很有幸，我不是读他的书，我是当面听他讲道。那是1947的时候，他的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不在上海，也在不在教会中在讲道。他以后回到上海去开会讲的时候，他的那个时候所讲的那个的信息，在他讲这个的信息之前，先有一连串的信息，那个的信息主要是由我们对着我们上海一些年轻人来讲的。别的人要拿牌子，有牌子的是进来，没有牌子不是进来的。那个时候讲一个什么呢？是讲到圣灵的管制，圣灵的管制。他自己也有相当一段的时间的软弱，他自己也遭遇到相当长时间的那一些的为难，那些不信主给他的为难，基督徒给他的为难，他是非常亲爱的弟兄姊妹给他的为难，这个为难是非常的重的。 他的那一段几年的功夫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当他过了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他的头一个的传的信息乃是讲到圣灵的管制，他就看见指出给我们看，神现在实在坐在宝座上管理了一切的事物。我还得简单讲一个故事，他在抗战的时候一段时间住在福州，有基督教的人记恨他，或者有什么头痛不知道了，想害他，怎么害他呢？想借着日本人的手来杀他。所以这一个人经常十天左右写一封信给他，要他去做暗杀中国汉奸的工作。什么地方一个定时炸弹一炸，第二天信就来了，你这个事情做得非常好。日本人是查信的，对吧？这甚至不是查太多的信。尼特生收到信的时候，他说我们来说，快快到日本宪兵队去报案去备案，我没做过这个事，这个不知道谁来写信的。你有没有一封信一封信的留着，一封信一封信的留着，这样有一年多的时间。过了一年多的时间，那一位写信害他的人有一次在饭店吃饭，在饭店吃饭来几个便衣比方说是我吧，知道吧，你叫什么名字啊？那我说我应该林三刚吧，对不对？我忽然就讲到我是王某某，这个日本的便衣就是抓王某某，他就抓到了，爸爸你是王某某，要抓去啊！我不是王某某，我姓林的，你明明讲是王某某，这样把他抓到宪兵队，受了很重的刑罚，关在监了两年多，把王某某找到了之后，才把这个人放出来。你弟兄自己身上经历这样的事，亲爱的弟兄，你弟兄实在看见神坐在宝座上，不需要我们的手来做什么的事，这叫圣灵的管制。所以他特别欢喜用的启示录这里面所说的，宝座前的七灵从差遣往普天下去，在基督徒的身上没有凑巧，在基督徒身上没有环境，在基督徒身上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在神的管理底下的。他特别就提出来主耶稣所说的，在福音书里头，一分一钱的银子买两个麻雀，两钱银子买四个，但是他多送一个，两钱银子可以买五个，但是如果不是你父许可的，一个麻雀都不会掉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是被数过的，你留那个特别记号做说这个不是被数过的，是编过记号的，当你一根头发掉下来知道是1453根号码都记得的。神管理了一切的环境，所以在这个光景中间来接受正在环境中间所有的对待，但是不是单单人忍受，乃是来抗争这个的环境到底指着在我身上，人要我脱离我天然的自己的重点到底在哪里。他1947-48的时候在孤岭有几次的训练，有每一次训练这里头都有一个的时期，乃是叫弟兄姊妹做见证，然后到了他所认识的给弟兄姊妹有指点，有一位的姊妹前来做见证，受到他所受的苦，受到苦到一个地步，他的丈夫死了，苦到一个地步，在做丈夫职的寡妇阶段中间受到人的欺压，一面讲一面哭，一面讲一面哭。那么讲完的时候，你就站起来对那姊妹说：“某某姊妹，你有几个丈夫好死啊？神这样重的都在你身上，你都没有看见神要对付你脱离天然的东西是什么？你还在那难过，在那保护你的自己。”你的前人的自己用个硬的壳子把你自己保护起来了。哎呀，我也不知道那个姊妹受得了受不了，当然自由的圣灵的里头能够受得了的。现在的用什么，我不过举一点例而已了。神管理了一切，调度了一切的环境，圣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了，而这一个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的一处。这个的一处是什么一处呢？这个一处乃是除掉了在我们天性的里面的那样隐藏又是阴险的天然的自己，乃是看见神在环境中所有的对待， 却透过这个对待看见神这样对待里面所有的目的，在我们身上除掉我们的什么。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神在我们每一人身上都会叫我们领受的。是在大卫的身上，他是看见了神在宇宙中间那样全备的管理，他也看见了神的高已经在他身上，他也看见了不光什么儿的高高在他的头上，神的能力已经显明出来了，叫他能够打死了哥利亚，超过他自己所想象的。所以他就知道神在进一步的作为一定有神的美意，虽然他不太懂得，不过他肯接受这一段神厉害手的那个带领。所以我们会看见他的遭遇的待遇是什么呢？首先所遭遇的那是扫罗对他的遭待对待，扫罗的嫉妒，扫罗的计谋，扫罗要来杀他。扫罗王就说，我们会看见他用许多的方法，他头一个扫罗所用的是很粗陋的用枪来刺他，被他躲避掉了。以后扫罗就允许把他的大女儿要嫁给他，这个叫大卫的心可能很喜乐，但是到扫罗答应要嫁给他了之后，到时候把大女儿嫁给别人了，这是做什么？扫罗好厉害，要惹动大卫血气里头的愤怒，按照愤怒要发的话呢，大卫才有理想了。我常常听人讲吵架的时候，我这个明明是你错嘛，我再不吵是什么？特别我们在美国 ，speak out。什么忍受，什么忍受的时候，然后越忍受的话，人家越欺负在你头上的啊。是扫罗要叫大卫惹动了大卫，在那个发怒。如果惹动大卫发怒的话，把大卫里头天然的本性发出来了。大卫这一个人，在神的手中不能被神所用，不能以后再坐在宝座上。那么扫罗这个王位稳稳的了，稳稳的了。第三步，大卫到答应要把小女儿你嫁给他，但是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杀他，跟他要求说要有一个聘礼，要能够杀死了100个非利士人，能够杀死100个非利士人了才能够把他女儿嫁给他。大卫去了，杀死了200非利士人。为什么？非利士人我们就会看见那是以扫的后裔，在以扫的后裔，以扫是代表人的肉体的，那个肉体在人里面给人的败坏。大卫不光是照着扫罗所要求的100，他是更多的来对付那些肉体上的败坏。当这样方法都没有用的时候，他扫罗就要想办法来杀他，先派个人四围的监视他，要来杀他。等大卫逃避了之后，到了旷野，然后扫罗就带着军队去追赶大卫王。我想弟兄姊妹，你们有图的，我们这次画的图给弟兄姊妹的最大的用处，我们仔细不看了，我不知道大家弟兄看见了没有啊？最大的用处，你会看见大卫逃了多少的地方，逃了多少的地方，他那样的逃避，那实实在在是到了一种流浪、没有安全、没有安定生活的光景的里面的。在这一个大卫以后流浪的，但大卫所受的那些的对待还不仅是从扫罗来的，大卫受的对待还叫他痛苦的，那是有两件事。一件是多野，以东人的多野，这个以东人的多野也在神的又跪那里了，把祭司把当初大卫杀死哥利亚的刀给大卫的时候，多野去告诉了扫罗王，告诉扫罗王，哎呀，朋友中间的密告，朋友把他出卖了，这叫他心中难过的。在第三个，他到了西方的旷野去了，跟西方的人安居在一起，非常的好。但是西方的人暗中去告诉扫罗王，大卫躲在我们的这里，所以扫罗就派着军兵到西方旷野去捉拿大卫。大卫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武力，大卫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能够抵挡，是非常的危险，只好逃到别的地方去了，在那样旷野中间来逃的。到了以后，大卫到了没有办法，就是他投靠了非利士人。然后靠了非利士人的时候，要非利士人要跟扫罗打仗，大卫非常的为难。我不知道这是大卫的得胜，或者是大卫的失败。 在我看大为很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看见别人失败的时候很容易批评，这是因着什么？因着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自己。如果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来看到大卫那个时候，他的在以色列人中间没有办法胜利了，他投靠在腓力斯王的手下了。腓力斯要联合起来一同去打扫罗，大卫去不去？如果一不去了，他在腓力斯人中间马上站立不住，要被杀。他如果去，他只是与扫罗王来征战，我不相信这是他所愿意的。我个人相信是圣经上没有这么的记载，他只有在神面前来祷告。人的方法没有用了，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只有在神面前来祷告。在这个的祷告这里头有一个的果效，腓力斯人其他的首领猜忌大卫王，对着他的王说，大卫岂不是以色列妇女所说的扫罗上是千千，大卫上是万万吗？他怎么跟他主人和好呢？岂不是把我们的头送给他的主人，就跟扫罗都和好了吗？因为这个缘故，他只好回到他所住的地方去了，没有去和扫罗王一同的征战。这是神所予的保守，神所可能在大卫上是他的软弱，不过那么的绝对，但他实在一次的见到这里头是神所予的保守。他这样回去了，回去到希格拉的地方，城子里面是他所居住的地方，他就发现亚玛的人已经把那个城里面的他们的家口、他们的财产完全的掳掠了，已经都掳掠走了。把那一个时候大卫所受的难处，那是他手下的那一帮的兵，他非常的难过，要杀大卫，要针对他大卫的人要杀大卫，因为这些兵丁的、这些战士的他的家属和财产都已经被亚玛的人掳去了。大卫在那一个光景那个安静的下来，在那一个光景那个祈求神的，然后来了问到底能不能追赶到亚玛的人。他从神那里得到指示，能够追赶，带着军队去了，把他亚玛的人手下把他们的家口完全的夺了回来了。哎呀，大卫实在是经历到奇迹的艰难。把这样的过了之后呢，我们会看见大卫就留在那样旷野，在旷野在那里等候。这是事实上的，大家在原则上的里面还有几件的事情，整个在大卫的生平中间我们所能够看见的。他就有两次到扫罗王来追赶他的时候，有两次的机会大卫可以杀扫罗的。有一次当大卫躲在一个洞里面，扫罗也刚刚到这个洞里面去了，所以大卫的旁边的人就对大卫就说了，耶和华已经把你的仇敌交给你的手中。哎呀，人呢、都很容易用耶和华的名字有凭有据的，有四十百代的，扫罗王也来了，过去的话轻轻的一下枪一打，扫罗你咋知道？那基本的环境中间来看，耶和华已经把你的头顶交在你的头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在大卫那一个时候所受到的最厉害的挑战。从他亲近的朋友身上，撒旦就是他亲近的朋友身上给他的挑战。这一个的亲近的朋友，那是惹动起他到底是不用自己的手来保护自己，来成全什么的工作。按照外面看有许多的理由，按照环境看好像也是如此，但大卫怎么说？我断不敢下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句话不大准确的，因为扫罗送的膏早就已经拿掉了，耶和华的受膏是从前受膏的，不是现在受膏的，这个膏已经在大卫的身上了。但是大卫正是敬畏神，他是神所用过的人，神所用过的人，不管他今天的光景是如何，我总不下手加害在他的身上。我也重复地讲到，我说到倪弟兄有许多小的事情我还记得的，有一次倪弟兄就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到教会中间有那五种经常犯罪的人，要把这样的人各大不可以跟他一同吃饭。保罗在开头提的时候，在哥林多教会中间有人娶了他的继母的，保罗为他们气愤，保罗说，我人不在你，身体不在你们那里，我灵却与你们在那同在，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 把这个灵魂到主耶稣来的日子就给他去。许多的人可以引用这些圣经在教会中间执行教会长老的权柄，有更有趣的